然后拿福的情况来说，你觉得我们供他福的真的来享受这个东西了吗？福要吃我们那个水吗？不要说福啊，我们世间最美的东西，这个诸天看起来啊，那简直是啊，你不能接近的啊。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在定中或者菩萨的加持，他一离开这个世界啊，然后呢，就得到清净，再回过头来啊，觉得这个世间伟足不堪。那诸天尚且如此，到了佛的境地，我们最好的东西，他就供他，他就吃了吗？就这一点我们要了解，是我们的恭敬心去供他的，这个很概念很重要。所以佛事有这么一个公案，那是阿育王是个小孩子，看见佛来了啊，正在玩那个沙，拿那个沙去供了佛，然后呢得到这个果报，这个沙就能供佛了吗？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概念要很清楚啊。所以以后啊，凡是碰见这种情况，遇见这种情况，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，不要妄加是非，拿我们的是非去判别。碰见这种情况，你只能有一个存疑啊，最多说哎呀，这情况我觉得怎么样，不要拿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点告诉别人，要这样，那要那样啊。这个基本就像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这个，那几个，这是个原则啊，你们我们要保得住。所以凡是这个清净的任何时刻任何时候，拿你的恭敬心去供养总没有错啊，这是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要记住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懒惰马马虎，看见人家做了还拿自己的理由啊去否定人家，那是更糟糕更糟糕。所以他前面说净水以上，实际上呢就是真正重要的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清净心恭敬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前面呢说皈依，前面说是皈依啊，是佛是唯一的皈依处，到后来啊又说正皈依是发，那么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们不了解的请举手，这个被持戒是有矛盾的，不了解的请举手，不了解的。那么剩下的了解的，你们说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？你们说说看，有没有矛盾？首先说这两种有没有矛盾，是有矛盾的请举手。那么是没有矛盾了，剩下来的几位啊，没有矛盾怎么解释？你们了解的人说说看。其他的没有几位，有几位没举手的，表示了解，你讲讲看，没关系啊。
这样子，这个皈依法师是
我们
一个
还
这个
成
佛的一种手段
啊，但
目的我们主要是成佛皈依佛。
嗯，好，请坐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好，你坐的时候啊，坐着讲好了啊。
以前的佛就是有法的来的，没有法没有成佛，所以皈依法也是皈依佛。
啊，还有没有其他意见？那么原则上面这种话都说得通啊，不过针对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圆满，并不圆满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啊。真正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把它中心把握住了，那么剩下来的质疑问题都没有问题。像刚才这两种解说是啊，可以啊，就平常的时候是理由之一，但是并不圆满。这地方啊，他前面告诉我们佛是唯一的皈依处，这个皈依是指什么？就是我们自己有了痛苦，然后要找一个痛苦的人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是指什么？指皈依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所有的这个十法界一切有他友情当中，当然拿我们世人来标准来说，还是说这样的友情，这个友情当中唯一可以真正皈依出的只有佛，除了佛以外任何一个大师非所皈依出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前面讲这个皈依，他这个界限在什么范围以内啊？他那个界限本身就现在说我 因为得不到解决，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去找医生啊，有很多人医生啊是个蒙古大夫，有很多西医和有很多人中医，各式各样的，那么他要能帮你治病的只有自己能解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选择的是这个，所以根据这个范围之内所选择的标准，不是其他的一切的友情，而是这样的具足这样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佛。清楚不清楚啊？那么然后呢，你皈依了佛，皈依了佛进一步，你为什么皈依佛？是要解决苦，在解决苦这个情况之下，你找的正规的对象，这确定如此，再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那么然后进一步是皈依了佛，是你的目的是要解脱苦，那么怎么才能解脱苦呢？那个时候是啊，不是说单单皈依佛可以，是佛告诉你的法，然后你依法行持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更深一层的探索到，那个才是我们究竟应该依法行持的。所以佛是四道大师，只是我们说那他之所以成佛是依于法，反过来也说他今天佛是什么？以法性为身，他是跟法完全相应了的，所以你真正的遂选举他的话，他跟法相应，他为什么跟法相应？如法行持。现在清楚不清楚？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，这个界限本身呢，你一定要辨别的非常清楚，辨别的非常清楚，否则的话你会啊弄糊涂。关于这个详细的情况啊，暂时我们还没有讲，等到以后慢慢的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啊，大家肯学学到英明的时候，在这个里边会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往往啊会混淆不清，似是而非的把那个事情啊夹杂在一起。平常我们谈话也是一样，大家谈一个问题，随便一个人插进来，跟他锋芒就不相干的，怕插进来把那个问题啊弄到越弄越远，所以你要把握住这个的问题的中心在什么地方。清楚不清楚这个概念？清楚不清楚啊？这如果不清楚的，我这里不仔细说啊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啊下了课或者什么时候啊再来。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，皈依功德殊胜利益大，为何行者无法放弃小利益与此用功夫呢？这是倒是个好问题。说既然我们是了解了这皈依的功德有这么大的大利益，结果呢我们呢就偏偏没有办法如法行持，而在这个小利益上面，眼前的这种事情上面放不下，为什么原因？这个以前呢也讲过，那你们自己问问看。是啊，我们也晓得佛法好啊，乃至于皈依啦，乃至于啊这个出了家啦，为什么还是放不下？这先问问你们自己啊，你们好好的思维观察一下。其实这个道理啊讲过好几次，讲过好几次，所以在这里啊不详细说它啊，不详细说它。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下去，请翻到广论118页啊，昨天已经把一股的这个四个项目当中两个讲过了。第一个业决定一切，第二个业增长广大。那么增长广大这个基本的道理说明了，下面啊就是这一页的第三段啊，就是第八行，复持师如贵在净命正见四中，后为亏损前三未能圆满清净少亏损者，说生龙中。 进一步这地方有一件事情啊，谈一下。这个为什么把这一段话特别的插到这个里边来？特别的插到里边来，这个有它的很大的原因的，很大的原因的啊，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正规修学佛法的人啊，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业果之间的必然性的话，是我们会啊内心上面会产生一种很大的震撼，也可以说啊，对于好的人呢、啊、会绝大的鼓励，对不如法的人呢、啊、会产生绝大的恐怖。那么这个上头啊，告诉我们不要啊这样的啊害怕，不要这样的害怕啊，因为是我们一个凡夫，要想步步上升，就不可能一步登天，一定怎么吃力，慢慢慢慢的来啊。而修学的过程，一定是先呐、啊，亲近善知识，从他那个地方啊，第一件事情要得到正知见，然后呢，得到了正知见以后，努力修改啊，修行，修行把以前的错误的恶习啊，慢慢慢慢的净除，这个是他必须要的条件。所以虽然你听懂了，但是行持的的确确不是一下能够改得过来的。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人一下改过来，那是他已经有了多生多劫的熏习，这样只要你肯努力的向上，一定改得过来。假定是我们害怕而停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并不是说啊你呀、啊、因为怕了停在那里不足问题解决啊，你怕了停在这里永远受无量无边的大苦。所以在这个上面啊，我们也理解到只有一条路，只有向上努力，这样。那么向上努力的时候啊，你不必这么怕，你真正重要的怕自己得不到正见，以及得到了正见不精进，这个才是我们该怕的。所以他下面特别告诉我们 No 如果说你呀真正如法修行，然后呢依照着这个戒定慧上去，虽然没有办法把那个戒持的彻底圆满，但是他不会堕落，这个条件就告诉我们，不是说啊你马马虎不会堕落，马马虎是一定堕落啊。那么这话就是这个条件，它告诉我们，这让我们呢了解我们上去那这个路线。复此思路贵在净命正见事中，这个四样东西，那就是我们呢真正持戒的时候要想圆满的具足四个条件。四路整个的所说的戒法，也可以说整个的。那么这个里边细别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说规则，规则就是啊，我们行住住物每一个地方有它的泥质，说微泥啊，行应该怎么行，坐应该怎么坐，乃至于讲话随随便便，很多地方净命呢，主要的是特别对于我们呐、啊、活命，为了活命呢、啊，我们种种的行为，比如出了家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全部精神呐、啊、来修学佛法，可是这个嘴巴还需要，那么往往为了这个事情啊，产生很多问题，啊，这个要想做得很圆满，不大容易。正见、正知见，这个是整个的佛法的这个中心，也是戒律当中的中心。这个四样东西当中，如果你不能圆满，而最后指什么正见，正见没有亏损，前面三样东西啊，虽然不能圆满清净，做得很好，而稍微有一点亏损的话，升到龙当中。龙当中啊，这龙啊是在六道当中除了人以外，他唯一还能够啊进学的 是龙，龙，而且他也不会受非常大的大痛苦，当然不如人，但是比起三恶道来的话，哇，那个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非常好的地方。海龙王，请问金云啊，印那个经上面来证明啊，这个我们大藏经当中啊有这一段，我印象我记不住了，好像在这个海龙王请问经咒诀品第四当中，第九当中啊，第九品当中有这段话。不过我们现在的翻译这个经典跟本论上面引的，因为它辗转的经过不同的翻译，所以文字不尽相同，内涵大概是这样。世尊，我于接触诸大海内，时有拘留僧如来出现世间，而是大海之中诸龙、龙子、龙女悉皆减少，我也减少眷属。说这个经上面啊，是沙吉鲁龙王请世尊到龙宫当中去啊受供，然后呢请问佛法的一段对白。说世尊呢，我在接触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显接之初，那么住接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佛出世的是拘留僧如来，那个时候海里边的龙啊、龙子、龙女啊都少，所以我自己的眷属也少。世尊呢，现大海中啊，诸龙、龙子、龙女，这些如是无有限量，不能得知边际数量。世尊，由何因缘而乃如此呀？是现在啊，到了现在啊。哎呀，这个大海里面这个龙子龙女啊，是不晓得多多少少呀，数都数不清呀。说世尊呢，是什么原因呀？那么佛陀就告诉说龙王啊，若欲善说法毗那耶而出家矣，未能清净圆满施如，亏损贵者，亏损净命，亏损施如未能圆满，然见正知，这个注意一下，此等不生有情地狱，死末以后当生龙中。原因是为什么？说那些人呢、在佛世的时候出了家，说善说法毗那耶，这不一定只戒，是整个的佛的教法，听从了佛的教法，好心出家，初次出了家了，但是啊，他这个戒没有啊能够圆满清净，总的来说是失路，失路是整个所受的戒。平常我们说戒的话，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，了解戒的整个的内涵是什么叫戒法，了解了以后，然后你如法受持，然后呢得到这个戒体，得到了戒体以后，一体起行就是解行，然后当你一体起行行持的时候啊，自然而然啊，这个解行啊一定有它的泥相规则，比如走路有走路的样子啊，然后讲话啊，然后呢住每一个地方啊都有它的一定的样子，这个时候、叫解相。所以这个解相啊，是他表现出来的外表的形象，也可以说这个解的末流，解的末流。他反过来，虽然他是解的末流，但是如果持戒，是必然有的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、说还忽视解相而谈戒。请问你忽视解相而谈戒，你持的什么戒啊？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，这个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学定，这个得了慧是定供道供，那固然那个时候你一天到晚安住在这里，你当然你个戒相也不会乱了，这很清楚很明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戒的特征，戒相的确是末流，但是反过来说，你不因为说末流说啊我持戒不中这个相，那又完全错了。这个概念我们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啊，那么所以对这个戒法的正确的了解，然后如法受持正的戒体，这个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正见，这个东西没坏，这个东西没坏。可是因为你的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很重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啊，小的地方啊，总是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彻底。就这个时候啊，所以到规则，然后呢，尽命等等啊，稍微有一点错，稍微有点错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说，然见正直，不要看哦，这个戒不容易哦，不要我们这边随便说啊，我这个得正戒了，没那么简单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事的不圆满，或者说乃至于要破了一点小小的这种，他不会堕落到地狱当中，那怎么办呢？升到龙当中，升到龙当中。说到要想圆满此戒，真不简单了。我在这地方啊，也可以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公案。这个传佛法藏的啊。迦叶尊者、阿难尊者三祖是桑罗阿修尊者，那是个好了不起的大尊者。桑罗阿修尊者所度的人啊，度人无量，他每度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就用个浊筹啊啊丢在窝里边，结果他一生度的人呐、啊，这个浊筹啊，换掉了一个，他有个尺寸的小小的一根，像我们那个竹签一样的一根啊，他说哎，度了一个人了，他成就了，然后呢？带一根竹签放在这个屋里边，像这样的房子装了几好几间房子啊，你可想而知是度人无量这么一个大祖师。那个时候他离开佛世啊，大概是100年左右。那么那时候啊，他有个老比丘尼，那个老比丘尼已经120岁了。那个老比丘尼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小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佛。啊，所以梵城的大祖师啊，都对这个佛有无比的仰望。有一天呢，听说这个老比丘尼看见过这个佛，他非常欢喜，特别去拜访他，拜访他。然后呢，这个老比丘尼啊，听说这个桑罗阿修尊者来拜访，非常欢喜，因为他是个好了不起的大尊者，在那个时候的话，哇，那是全国最了不起的，所以啊，迎接他。他迎接他的时候啊。啊、他要试一下怎么做呀，他在这个进门口的时候啊，平常我们呢那个上面、啊、叫户线啊，门槛或者这个门槛呢鼓出来一点了，那平常那个门槛呢是用木头做的，他下面呢挖个洞，然后挖了一个洞以后啊，下面呢把一薄的装一个薄，那个薄上面实际上不一定薄的，就是我们呢装吃饭用的容器，装了满满一薄的油、啊、上面呢，然后呢草啊什么盖好了以后铺得好好的，那房子摆在上面。然后呢那上到我学来了，别的人呢不从上面走过，那上到我学正在进去，这样进去了以后，当然你看这种大正者的走路这个安详啊啊，那个行走中每一个地方重贵重具啊。然后进来了以后，然后呢问法以后谈起这个情形，谈起这个他就赞叹了佛在世的情况。以后啊，那么他进来了以后啊，他就把那个打开来一看，打开来一看以后啊，他老比丘尼就说：“你看，那这个佛世的时候，那个佛世的时候啊，一个六群比丘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那个六群比丘啊，是专门捣蛋的，专门找漏洞，专门犯戒，就这样。实际上那些都是菩萨示现了，但是佛治了很多戒，就治了这个戒，他又找漏洞，又找这个地方，又找麻烦去了，这个地方又找麻烦去了。换句话，当时僧团当中啊，最捣蛋的那一批人啊，他们六个人，因为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了，他们这样好很好在一块的。这样说，当年呢，他这个老比丘尼年纪还很小。他自己家里的增长啊供佛，那么那次来的时候佛弟子当中那个六群比丘啊也来，那么他家里边的人呢、啊、也做了这么一个事，他把那个油也摆在里边，等到佛来了以后，然后再走的时候拿开来看的话，那个钵里边的油一动都不动， 满满一部油摆在这地方，这么多人走进来，这个油一动都不动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啊，他们这种威仪啊。结果呢，现在那个桑奴乌修政策是现在最了不起大政策，就他一个人跑过来挖开来看看，那个油啊都跑到外头来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哦，这个界相啊，换叫他心里面呢、啊，一定要有他什么样的东西。平常你看有很多人呐、啊，他坐在那里无缘无故的腿啊就咚咚咚咚的抖，站在那里啊，他那个脚啊会颠，这个他自己不感觉到的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的心里的形象，就是自己不安的形象啊。现在说实在的，我们这个时候是每况愈下，一等一的大法师啊，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实在是啊，平常我们也不谈了，我以前也不懂，因为这是我刚当年开始，我跟人法说，因为他在那儿坐在那就坐这个样子，他如果一坐，他自然而然他也不摆，就在那儿，一个钟头就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就两个钟头，就这样，我是很少看见这样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在房间里看书，看完了他累了，把眼睛一闭，他就在那地方，他不会像我们这样的，啊，他不会，啊，他绝对不会。啊，那这昏沉啊或者什么他都不会，他任何情况之下坐在这个地方的，他坐得很好，他觉得有一点不对了，站起来跑到外面去转一下。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看见大陆上的一个出来的一个比丘啊，那时候他到美国去，说起来啊，我当年大家谈我还觉得哎呀，他这么出家了几十年了，好像啊很多东西都不懂，哎，尽管他不懂啊，但是他跑到你不管他说话走路坐，你一看就叫你肃然起敬，肃然起敬。所以啊，这东西的确有它实在特别的，是威仪，有它的威仪这个意义在里头。那这地方我顺便一说，顺便一说。所以啊，服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像大智舍利弗正则，他若复因缘，为什么？就看见那个马圣比丘在马路上面走，哎呀，走过去那个样子的威严呐、啊，啊，他干得无比的感动。这当年舍利弗真则是当年是大外道头啊，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一看啊就会得感受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，宋朝的大理学家二正父子跑到庙里一看，说啊，善待礼乐尽在于此，就看见那出家人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出了家学了佛以后，什么都不在乎，走路的时候马马虎虎，随便的时候啊，这东西啊实在是啊非常糟糕，非常糟糕。所以这地方说到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啊，尤其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，你在正见呐、啊、圆满其他没有关系啊，你心里面怀着这个念你就完了。你说怀着正见，什么叫正见啊？哎呀，自己觉得啊，我战战兢兢啊，实在是一点都不能差、啊。虽然你这样战战兢兢，但是因为你的习性使然，所以你不小心的这个自然流露，这个才是正见还圆满，其他亏损了。绝对不是说啊，我只要有正见，其他就马马虎就得了，那是一定堕落，那个根本就是个邪见，这是我要特别说明啊。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握住正见，步步上去固然最好，万一你不得到正见，你能够把那个戒相牢牢把握住，自称恭敬啊，说我现在惭愧啊，我不了解正见，但是至少形象我看得见，你做到了这个，虽然还没有得到正见，已经跟正见相识，你就这个概念你上去的你就不堕落，你只要真正的形象做得好，你有这个心的话，那这些龙可以都不堕落，你可以保持人生了。这个我们要正确了解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的这个字啊。那现在我们继续下去，此佛虽于居留僧大师教法之中，在家出家有98句子，金仙大师教法之中有64句子，教师大师教法中有80句子，我等大师教法中有99句子，以其窥身规则见命，思路真上，于龙趣中以身当身。